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绿叶的文章《辩护的威严》。最近我来接触一些同修辩护的案例时，发现一些问题，现提出来希望同修慈悲指正。一、执着自我，迷失方向。一、不够数量，司法解释什么数量够300、够100的就判刑，数量不够的同修就容易从此入手对自己做无罪辩护。二、没做过，没做过的同修很容易理直气壮，有位同修申诉称，恶警酷刑逼供，自己喷写了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是自己屈打成招，被迫签字承认，结果被判12年。他不服，指控法院证据不足，要求家属去北京找最好的律师为自己申诉。三、不是共犯，几个大法弟子在一案中成为共同被告时，没有关系的同修就容易从关系上为自己开脱，我去一趟他家难道就成了共犯了吗？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辩护的前提是错误地承认了大法是有罪的，错误地承认存有大法的资料是有罪的，甚至承认大法弟子做3年事不放弃修炼都是有罪的，然后再辩自己与大法有没有关系，这样辩护脱离了大法。二、脱离大法迷失方向。我曾侧面质询过一位任北京某检察院检察长的师长，你们非法指控法轮功的所谓犯罪构成是什么？他一怔，看了我好半天才说，他们检察院不愿提法轮功，法院也不愿意提，所有的公检法同行都不愿意提。我再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他说主要看数量，不够数量就劳教。这句话及背后的含义与目前我们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状态相符，似乎辩护全然没用，你再进一步辩护自己情节轻微，只做了一点点，那好，去洗脑班吧，再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做也行，签个字放弃修炼就回家，不签就继续留下来，无论判刑、劳教还是洗脑，其迫害的酷刑手段几乎没有区别，都出现了大法弟子受酷刑和死伤的案例。当向世人讲清真相时，我们只是为大法而辩，没有为自己而辩，而在法律辩护中，我们则需要为自己而辩。但是若脱离大法为自己而辩，即使能够干干净净地为自己全部开脱了，但仅仅剩下大法弟子的身份也要迫害，此时已再无可辩，再辩就连大法弟子的身份也要变掉了。因此这种执着自我脱离大法的辩护就会迷失在常人中。二、放下执着回归大法。一、辩护就是讲真相，那我们还要不要辩护呢？当然要， 如果被送上法庭迫害的大法弟子都闭口不言，怎么护法？怎么向警官、检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员，向律师、向其他有关人员讲清真相？他们也是要救度的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当常人诋毁说我们是什么教，说我们搞政治，我们就要向常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中共才是邪教。我们为什么不是搞政治？天安门自焚伪案为什么是假的？我们还动用了高科技证明伪案之伪。这种讲真相的过程就是辩护的过程，我们不能放弃讲真相，也不能放弃辩护。一份法律文书就是一份讲真相的资料。二、辩护的原则。大法弟子在辩护中要严肃对待面临的一切，要维护大法的尊严，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至于个人，则应树立自己的威德，放下一切执着，直至放下对生死的执着。因此辩护中，我觉得应该不再纠缠于表面。我们对任何指控自己涉及大法三件事的事实部分都不做辩护，放弃对个人的辩护，只为大法辩。为大法辩就是为自己辩。只要修大法，讲真相合法，大法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事都合法，不存在破坏法律实施的问题。将辩护平台变成讲真相护法的演讲台，又要依据追究破坏大法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让他们承担自己的罪过。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都是合法行为，做多做少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而且做得越多越好，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大法弟子做三件事既符合天理又符合人伦，不允许迫害。违背天理人伦迫害大法弟子者，既要遭天谴，还要受人间的法律惩罚。这样一来，大法弟子整体力量集中，能形成一股合力，解体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面对来自同修的赞扬。最近夸我的同修越来越多，开始还认为是自己修得好，但是慢慢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师父讲，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那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这方面的考验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问题重重。首先，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在同修面前表现自己，有很强的显示心，做了好事要告诉同修，做的不好的事情要掩盖着，怕同修知道，有很强的在同修面前求名的心。其实我们修是给自己修的，自己做的好与不好是由大法来衡量的，师父知道就行了，非要让同修知道，这种心态根本就不对。就是因为在同修面前执着于表现自己修得好的一面，而掩盖着自己修得不好的这种求名之心，而招来了赞扬的考验。其次，有很强的欢喜心，每当听到同修赞扬的时候就美滋滋的，而听到其他同修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反而有看不起他们的想法，有很强的欢喜心与妒忌心。第三，喜欢高谈阔论。前些时间因为注重修心性，所以在学法时也看到很多法理，但是我却是走到哪里说到哪里，跟任何一个同修都能谈出一番自己的见解。本来明白法理是好事，但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却把这件事给搞成了坏事。我到处显示自己明白得多，同修做的事情我也总喜欢评论评论，虽然说的很多时候有道理，但是这种显示本身就是证实自己的体现，起到的是负面作用。 第四，总是在背后议论其他同修的不足，贬低别的同修，抬高自己。虽然表面上是说着要找出同修的问题，以免大家走弯路，实际上有这种很不好的常人心在，借用大法的事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心。由于在这些执着心的掩盖下，我表面表现得非常的光滑，给同修的感觉真的是金玉其外呀，但内在很多却有意掩盖着，自己觉得有败絮其中的意思，所以招来了一片赞扬。我回想起来不由得冒冷汗，再滑下去多可怕呀。我又想，我应该怎么做呢？我上明慧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同修的文章，看到很多同修在这方面的体会，加上自己的总结，我想按照以下的方法来做。其实自己做得好的，悟到什么道理，也不是必须得跟同修讲了，因为自己身边的同修几乎都是老学员，大多是迫害前就在学法的了，对法的认识都比较深，不用这种交流，大家各自从法中也能认识到。但是如果周围有新学员的话，适当的切磋是可以的，其实就是抓紧学法，各自都在利用着自己的所长讲真相，在需要配合的时候大家配合好就行了。因为现在的时间非常紧，如果把大段的时间用于谈自己，一是容易增长显示心，第二其实也是在浪费时间。同时多看同修的长处，并与自己的短处来比较，同时用法对自己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比，明白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悟到也没有做到，这样一想也就没有在同修之上的心了，也没有感觉自己修得不错的心了。我想如果能够放下这些心，这些赞扬的话也就会没有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切莫执着利益，正法进程快速推进。然而我发现一些同修的利益之心却有加剧之势，有的利用春暖之际贫于挣钱，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有的为收回更多的礼金，在操办儿女婚事上浪费大量应做三件事的时间，有的打工同修为了多挣钱，认可找工作时间长的单位，甚至还加班加点工作。看到这种状态，我的心里不太好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把本来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用于挣钱上，甚至为挣钱而不能使我们更加勇猛精进呢？有的说，我们应该给常人留下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应该更好，这样便于证实法。我想作为常人想过好的生活无可厚非，然而大法弟子应该做而不求，身处闹市心在境中，不随常人及周边环境的波动而波动，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坚决不争，不被世间钱财外物所累所磨，这样我们的心将是轻松的，别无他求他想。要说所求所想，那只有一件事，就是时刻想着法，时时刻刻想着做好三件事，让我们的满脑子都处在正念之中，那样我们所救之人还能不多吗？我们是用修炼的纯净救人心打动人心救人，而不是用别墅宝马车打动人心救人，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利用法来为我们的利益之心找借口找掩盖。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不可以挣大钱，但我们应在心里摆正挣钱与修炼的关系，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如果确需工作养家糊口，那我们找一个工作时间短而有更多充裕时间正视法的工作，即使工资低点也无所谓，一切都将随着我们心的改变而改变。师父说，你今天修炼了，你是那么大福分，你不修炼，你可能还是那么大福分。差在哪里呢？差在你的心是轻松的，相反你的心是紧张的，你生存的本来就很累，你的心更累，
就促使你吃不好睡不好的。当然你的身体要疲惫呀，要衰老呀，要恶化呀，像常人一样要得很多疾病的。相反的，你放下它，穷点也很坦然，实质上却不会因学大法而变穷，快快乐乐地活着，我看还是比那样执着强。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弟一女同修迫害发生后数次进京证实法，积极参与正法，两次劳教被他彻底否定，在当地小有名气。2010年春季看到其叔伯姐姐因卖服装挣钱后，遂起利益之心，与一常人嫂子搞起来服装生意。此时他已全身心投入到生意之中，对同修的劝导根本不听，本是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却以种种借口请假卖服装，结果被旧势力黑手钻了空子，致使其腹部鼓起大包。最后同修到他家帮助发正念学法，后到医院简单处置后好转，最终他彻底退股，不但没挣到钱，反倒赔了一些钱，期间还耽误同修母亲帮其卖服装，同修丈夫帮其运服装，一些宝贵时间虽然走回正法中来，但也造成了不好影响。我弟另一位女同修三件事做得也挺好，可是在2010年看到常人挣到大钱后，也决定到外面打工多挣钱。她本是一乡镇同修的联系人，可为了挣钱竟至当地同修劝导与不顾，宣称每月可挣到2至3千元钱，结果不但没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当年冬天懊恼地回家后，在一天与儿子摇自家四轮车车把时，右胳膊被车把子反转打成粉碎性骨折，因正念不足到县医院医治又错位了，重新治疗一段时间后才好转，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以上两位同修我们很熟，自他们修炼以后从没接受过医院诊所的治疗，即使以前消大业时也没走医疗之路，为什么在正法后期却留下了污点与遗憾呢？道理很简单，因执着世间利益渐渐脱离法正念不足所致。大江大河不翻船，不见得小河沟不翻船，我们真的不能拿修炼当儿戏呀。此时任何偏离法的行为都是对师父苦心救度的亵渎和对宇宙大法的侮辱，古代的圣贤都对执着利益的人嗤之以鼻，把这种人称为利益小人，难道我们大法的修炼者还不如古人吗？如果想前而前至，人当然会想，早起一切依旧，夜来徒增烦恼。我们千万不要糊涂呀。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我们只有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才无愧于自己的宏誓大愿。如果在去掉利益之心上打折扣，将来面对审判时，我们又将作何解释呢？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友情的认识。我发现自己有怕得罪人的心，总想与人处好关系，对友情很看重，希望别人能够跟我私人关系好，包括与同修和与常人。后来我发现这是因为我有一颗私心在里面，潜意识中想的是我能够有几个关系非常好的同修包括常人，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帮我。但是我回忆过去的经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些关系跟我非常好的人却没有帮我。比如我以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常人朋友，我多次在他困难的时候帮他，但是前几年我一次遇到麻烦的时候，经济非常困难，他却没有任何想帮助的意思，甚至还把他的电话号码换了，生怕我找他的麻烦。有两个同修跟我关系非常好，但这两个同修人心有点重，我也是多次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但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当时想借他们一点方便，却被婉言谢绝了。 但是我们的私人关系却很不错。以前我条件好的时候，我给他们生活上非常多的方便。奇怪的是，一些跟我关系并不太好的同修，有的同修甚至和我只有一面之缘，在我困难的时候却帮我很多。这种帮助包括物质上的与修炼上的两方面。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我的心性上来之后，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好了，家庭、工作还有经济条件都好转了。最近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方面的认识错误，情根本就靠不住，包括友情在内，那都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我们是修炼的人，只有自己有正念的时候，师父才能帮得了我们，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当师父帮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在常人社会，可能有时突然间我们找工作很顺利了，领导对我们很好，同修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了，周围的常人同事对我们很友好了等等情况。如果我们被这个迷的空间的人的行为所带动，那么把我们的心性提高上来之后，师父对我们的看护而看成是常人对我们的好处，这不就是在用人的观点看问题了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困难中我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其实我们应该放下这些私心，对任何人都是善意的对待，不执着于拉朋友的小圈子，更不能在同修中拉小圈子。遇到事情对照大法来做，师父就会管我们，大法是无所不能的，一切都能过得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各地同修揭露当地的邪恶。在2008年，我在正法修炼这条路上，因有执着没放，被邪恶钻了空子。当时我从派出所出来，因不敢回家，同修出钱为我租了房子，我就在此开了一朵小花。当时有同修建议说，咱这儿的恶警太嚣张了，咱给他全面曝光吧。我就在同修的帮助下和女儿着手整理这方面的材料，首先把邪恶对大法弟子判刑的年份次数、劳教的年份次数、进看守所的年份次数，以及每个大法弟子被罚款的金额、人名、年份次数，以及这些年被罚款的总数，我们都整理了出来，做成小册子大量散发。在做的过程中也有漏，有的同修不敢说出被罚款的金额，有的同修是家人给取保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邪恶的胆寒，他们没能直接干扰。后来我们又把当地几位教师的被迫害和被迫害死的两名大法弟子的过程，我们都一一整理出来，在是同修的帮助下单独的做成小册子，经明慧把关后在当地大量的散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使当地的邪恶对我地区的大法弟子再也不那么的嚣张了。大法弟子讲真相，广救世人的环境宽松了很多，因邪恶是最怕曝光的，而且曝光的很多罚款连收条都没有，很多钱进了他们个人的腰包，所以曝光后他们也是很害怕的。我想这事不能只我们一个地区做，希望其他地区都做，我们不能让邪恶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要主动出击揭露邪恶，这样才能将邪恶彻底清除。希望各地区都能尽快地行动起来，早日曝光当地的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美心和过生死关的老年同修交流。自师父1992年在大陆传法以来，距今已是18个年头了。经过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每一位大法弟子在实修中都经历过许许多多超常的神迹， 但也有个别人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甚至就是一念之差，没有把握好自己，从而摔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我自95年7月得法以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不仅自身经历过超长的神迹与教训，也目睹了发生在我身边的许多事。仅以两位老年同修过生死关的经历，谈谈修炼的严肃性。一，认为是病就会得病。一位年近70的老同修，是95年得法的老学员，他是720前的辅导员，每天早晨他带录音机组织学员晨练，晚上又组织几十名学员到他家学法练功，星期天和年轻同修一起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去传功，平时对个别学员进行辅导。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大法中，被他弘法走进大法修炼的人不计其数。720后，他先后两次到天安门证实大法，曾被当地邪党作为骨干监控办洗脑班，他没有妥协，出来后继续做着三件事，讲真相救人，没有怕心。是这样一位精进的学员，两年前的一天，他感觉尿频，家人就用测试纸测看是否糖尿病，他没有反对，这一行为被另外空间的黑手乱鬼钻了空子，测试纸显示的就是糖尿病，然后被家人带到医院治疗，他也不反对，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就一步步的加大迫害，以致后来糖尿病出现并发症，导致全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再后来，一切听从家人的安排，认认真真的治起病来了。尽管身边的同修为帮助他，每天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明显的感觉到师父的加持，他的正念及身体也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毕竟在修炼的路上走了弯路，耽误了救度众生，念之差呀。如果当时他认识到是假象，用正念去对待，师父的法身就会悄然而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就不敢动他，也许那个病业的状态几天就过去了。如果认为是病，承认是病，就动了人念，相由心生，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就一步步的加大迫害，这一念之差就是两个不同的后果。师父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转法轮。师父说，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你身上发生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只因为同修在过生死关时的一点漏，被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小雨的文章。在学技术中心性得到升华。说真的，修炼这么多年，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有时想想，无穷的奥妙也在点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让你感觉到修炼的殊胜与美妙。下面我就从一两件小事中谈谈我的体会。两年以前，我们看到周刊上的同修交流，人人都上明慧网，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也想，如果能上明慧网该多好啊。可是我们这儿技术同修太少了，找技术同修装系统很难。因为少，所以技术同修很忙，我就萌生了想学装系统的念头。可是谈何容易，我电脑一窍不通，找技术同修又很难找，转了好几个同修才能找到，但还不一定有时间。有的时候到家来了，随后电话就来了，几分钟就走了。我理解同修，正因这样，我更要尽快的学会。可是这不是常人中的技术，这和修炼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心这么强，可想而知，过程是艰难的。结果技术同修找不到，没时间，说是得等到两个月以后才能教我。我一等不到两个月，于是就自己按照书上写的装，可是满下子是英文，我又不认识，胡乱猜，简直太难了。结果一捣鼓就到了凌晨两三点钟，过程中怨恨的心、不平衡的心都出来了。我想我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替同修分担点吗？结果还没人教，不学了，爱怎么怎么办，反正我能看到明慧文章。在此期间，丈夫同修说，别弄了，去学学法吧。可是我那心都在电脑上，学法根本学不进去，心里总想着怎么就不行呢。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同修和我是同一时间学的，他学的是刻光盘，他说我想谁谁就到，刚一想人家同修就来了，告诉他说不要触头，这好弄，我教你，缺什么人家就给送过来了，简直是水到渠成。我这情况正好相反，当时我沮丧到了极点，心想我修得太差了，怎么这么不顺呢，也许我不该学这个，就这样放弃了。心想让心性好的同修学这块吧，太难了。把心一放下，开始学法，心也静了，因为不再想装系统这个事儿了。学完法以后心平静了，我拿出电脑来试一试，结果一装成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就下来了。师父每次在讲法中都告诉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不能是常人做大法的事。我就没有理解好师父说的学好法事半功倍的内涵，我就抱着常人的观念，装完以后再学法，可是就是装不上。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好多人心，遇到问题不向内找自己，而是向外找同修的毛病，什么没有技术同修教啊，什么师父不帮啊。后来在装系统的过程中，我遇到问题后不再急躁了，我都是先放下手中的活儿，开始学法，结果有的时候一块装两个电脑特别顺利，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不是常人在做事。后来我又看到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很好，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用这个项目救人。有了这一念，我也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到现在基本上能达到得心应手的运用手机讲真相。下面举个例子，一开始我发短信发不了多少就封卡了，打不出去。后来遇到一个老同修，他说他做了好多年了，从来没有封过卡。这太感触我了，网上一直交流如何解除封卡，身边的同修也都说我的卡也被封了，还有我刚发了几个就封卡了。我就跟老同修交流，在法理上认识到我们现在是主角，我们主宰一切，不能被邪恶牵着走，我们发什么什么时间发是我们说了算，不能被动的想。我买卡以后要先发短信，封卡以后再打语音，我想这种说法不对，是先求封卡。观念一转，我的卡就从那以后再没被封过。我把这又和其他同修交流，可是毕竟是谁悟谁得，有的同修改不过来这个观念，一出现打不出去，第一念先想是不是卡被封了。可是我的脑子中没有了封卡这个概念。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选自转法轮，也许我的空间场中没有了封卡这个物质，所以我以后没有遇到封卡。我想我们是随意所用，后来我觉得短信字数少，只能传达个信息，不如彩信图文并茂说得明白，我就改为发彩信了。后来我又学会了自己编辑彩信，针对不同的人群
有针对性的编辑最新的彩信，效果很好。这其中也有正面显神威的例子。我一般都是晚上去发，有两天我发出去好多彩信，一个都没有回报。我想是不是晚上的人都下班了，忙于吃饭交际，没时间看呐，别浪费时间和钱了，就想回去不发了。突然想起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既然出来了，发一念，解体另外空间所有障碍世人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我今天发到的每一个世人都来明白真相，这是你们得救的希望。你们明白的一念要精神起来。刚发完彩信回报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啊，正念的威力真大！我又一次见证了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真的是意义非凡呐。事情太多了，每时每刻都沉浸在修炼的玄妙之中，大法太神奇了。只要你在发生的这件事情中找到你不符合大法的那颗心，去掉它，你就升华上来，法就会给你展现出神奇的一面，在常人中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奇迹。回想走过的路，我时常感到特别的不可思议。说实话，在常人中我是一个笨人，脑子基本转不过弯儿。可是因为修了大法，有了救人的这一念，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么难的事我也能学会，在这以前简直不可能。有的时候连见都没见过的软件，在师父的点悟下，我一般也都能完成会用。现在我们这一片的同修的电脑手机有了什么问题，我基本上都能解决。我能做到这些，真是大法的超常在我身上的展现。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时时离不开师父的呵护，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是有一个愿望，师父就给了我所有，只是点滴小事，对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无以回报，只有更加精进，不负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用纯净心讲真相劝三退。中学教师，我是这样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的。我发放九瓶光盘的方法。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纯净心讲真相劝三退。随着师父正法进程不断加快，我们做好三件事的时间显得特别的紧迫，尤其是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我觉得正法越是接近尾声，我们越是要把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使自己的执着心越来越少，心境越来越纯净，这样用心讲真相效果才会更好，劝三退的人数才会越多。否则你看上去做得再多再快，由于用心不够，心境不纯，也达不到真正救人的目的。如近期我就听说了这样两件讲真相劝三退的事。 第一件事，一天一位同修给一世人讲真相劝三退，这位世人说，前一段时间你们的人已经给我退了，可问他用啥名退的，退的具体内容是啥，他竟回答说，我都不知道，细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同修面对面的给他讲真相，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同修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名退了吧。他说行，具体用啥名，退的内容是啥，并未跟人家说，那人家当然就不知道。另一件事，有个同修在给世人讲完真相后，不管对方接受真相的程度和感受如何，就硬给人家一个护身符和一份大法真相资料，人家爱面子收下了，可是分手后走出不多远，这个人就很反感的把护身符和大法真相资料扔了。上述两件讲真相劝三退的事，说明我们的同修在讲真相救人时，一是用心不够，好像是在急急忙忙地完成任务，应付差事，讲速度求数量；二是心境不纯，似乎是给师父做，给世人做，做了就完成使命，结果对方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相，也就没有真正得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大法弟子对世人讲真相，劝其退出中共邪党组织，那是使其得救保命的人生大事，我们应该抱着纯净的心态和严肃的态度去做，那才能真正的使世人明白真相，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退出中共党团队，把人给救了，否则就等于没做，也没有救人，反而是把人推了一把，使世人反感，做出对大法不敬的事来。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救众生的事情就得你们做，不但要做，大家一定要做好，不是给师父做，说是救度众生，也不全是为他们做，是为你们自己而做，因为你救度的那些众生，包括你讲真相的那些人，很可能那些生命将来都是你巨大宇宙中的某一部分的众生，你在圆满你自己，你在成就你自己，你没有这些，你也当不了那个王，你也完成不了你的使命，你也树立不了那么伟大的威德，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好。让我们谨记师父的教诲，用纯净心讲真相，劝三退，圆满我们自己，成就我们自己，兑现史前大愿，不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中学教师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的。我是个上班族，一般身边总会带个包包，包里随时都备上我们的礼品，在等车的时候，在上街的时候，随时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神韵光盘大都当面奉送，我是这样做的，向世人发放。发光盘前，我先正自己的心，要从内心认识到我们做的是最好的事，是在救度世人，千万不能胆胆突突的。在街上门面里看东西，就看老板桌上有没有电脑、DVD。如果有的话，就说，老板，你这有电脑啊？我有一盘海外华人的新年晚会光盘，是朋友送给我的，我送给你欣赏一下吧。很好看哦，一般都能接受。也可稍微介绍一下光盘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什么节目等，我家大人小孩都喜欢，当然你也要了解一下他的货品，然后如果需要就可买，不需要就算了。如果是服装店，就可先夸老板眼光好，进的货漂亮，又说其实最好看的服装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服装，我有朋友送的光盘里面的服装简约大方，姑娘们穿起来都像仙女一样，很端庄典雅， 给你欣赏一下好不好？也会乐于接受。在路上等车时，经常碰到老年人，因为现在人心败坏，有些公交司机看是老人就不停车，有的老人就故意与年轻人站到一块儿，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关心地问，您老身体怎么样啊？一般老年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告诉他中国古代音乐的乐与医药的药写得差不多，因为在古人看来，音乐也可治病呢。我这有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盘，很多人看了后觉得很好，要不您也试一下？还要先告诉人家，这是免费赠品，不要钱的。一般即使自己家没有机子的，也会要一盘，因为他儿子家或女儿家有嘛。这样的事我遇到过多次，可能因为大法弟子身上都带有一种慈悲的力量，很多人不自觉的就向我们问路啊，与我一起等车啊，这都是很好的机会。还有就是在菜市场买菜时，买水果时，在选菜的时候就与对方聊天，了解他家的情况，可以一个人的菜多买几次，熟了以后就好说了。再问他身体啊，家有 DVD 没啊，有的话就可先送他光盘，没的话就给他讲三退。当然你自己也不能太抠门了，不能把人家的菜价压得太低，也不能斤斤计较，要大度，否则可能就起不到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在路上碰到天真活泼的学生，就可以问他们上几年级呀，喜欢唱歌跳舞吗？阿姨送个光盘给你看看别人跳得怎么样啊，一般也很乐意接受。给学生发光盘，身为老师，我一方面在上课中贯穿真相，另一方面想法给学生发神韵光盘。比如有时班上搞活动，为提高学生的活动积极性，我把神韵光盘作为奖品发给参与活动的学生，学生得到了特别珍惜。面对初三学生，我就选在快毕业放假的时候，身为历史教师，上课是最好的讲真相机会。我认为讲真相的重点在于解体党文化，要把我们正的思维方式教给学生，要让他们学会思考，教给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例如在讲改革开放的成就时，我先是按课文内容讲，然后画风一转，我们对比的方式有两种，哪两种呢？一个是纵向的，就是从时间上，如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在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就像书上讲的。还有一种就是横向的对比，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比。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在平时上课时结合课文内容给学生讲酒瓶，讲神传文化，特别是讲古代史侧重于讲神传文化，在现代史就在拓展思维时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题目。例如在讲所谓的抗美援朝时，我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假如你是一个朝鲜少年，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面对朝鲜与南韩的差距，你会如何看待这一场战争的？不用你多说什么，恶党的谎言暴露无遗。在引导学生去寻找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再给他们破网软件，就顺理成章了。最后还要教给他们退党团队的方法。前段时间由于修炼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这一年我没能继续上课，失去了这一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我一面加紧学法发正念，一面注重向世人讲真相，清除迫害因素，希望能早日重返讲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介绍发酒瓶光盘的方法。近年来，我一直采用面对面发酒瓶光盘，应该是比较成熟。详细介绍如下，请同修参考。外出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电动车出行时，遇有同路行人，首先搭上话，比如称赞对方车快、车新，问问车的品牌等等。然后自然聊上几句，诚意的就可问问对方最近是否上网，网速如何。接下来顺势问对方是否听过或用过自由门软件，随之介绍邪党封锁网络的流氓行径， 为什么讲真话的网站如法轮功等等上不去，是因为共产党花巨资60亿封锁所致。但已有华人精英成功突破，已安全运转10余年，通过海外代理服务器 IP 地址会显示美国等海外不与中共合作的国家，近年来更是在大陆流行，从而打破其担心不安全的顾虑。然后就可以介绍海外法轮功等网站有天安门自焚分析录像，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简单介绍疑点，还有一个九瓶共产党已经风行全球，全面揭示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可做简单介绍。最后可根据情况介绍一下中共惧怕破网软件的传播，耍流氓在瑞星、江民、金山、360等国内防病毒软件中设置阻止破网软件运行的模块。可举例，海外有网友发帖子称使用360来不了，关掉360才能到这里，但下载的九瓶共产党光盘中带有中文版的海外免费杀毒软件，可请同修制作九瓶共产党光盘时将明慧网发布的小红闪杀毒软件 9.0 简体版使用帮助，以及 AVEST5 免费中文版杀毒软件使用帮助刻入光盘。接下来就可询问对方电脑光驱是否是 DVD， 随后就可将随身携带的九瓶共产党光盘风雨天地行光盘送给他，可以说是朋友经常下载海外视频刻录的。还可以举例，你有5间房子，但被人强制的锁上2间，现在有了钥匙，想拿啥就拿啥，想下载啥就下载啥。如电脑光驱是 VCD， 可引导其先看《风雨天地行》，然后找有 DVD 光驱的亲朋用 U 盘拷过来看九瓶共产党光盘内容。交谈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对方不适合发放光盘的，让对方记住用 Google 搜索 FG709 或 FG710， 在搜索结果中下载自由门软件。在过程中做好前期铺垫，前期铺垫讲透了，大都乐意接受。也有不少迫不及待询问在哪能找到破网五剑客软件的。我曾经碰到过再次见到接受光盘的世人，只是看了《风雨天地行》，见我就说：“共产党怎么一点正经事不干呢？”接下来那就是成功劝退了。请同修记住，我们的师尊时刻在我们身边。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